奉献他的恩典。啊，今天我们会继续啊来讲马可福音。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假如你有圣经呢，圣经我啊建议你自己打开你的圣经啊，你读自己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对神的话语记得更清楚啊，印象更深。假如你没有带圣经，啊，你可以看大屏幕啊。马可福音第八章哈，第一节，让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啊一起听一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有几条小鱼，耶稣做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第十节，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弄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眷顾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几个月以前的事情啊。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七章最后一段经文，在那个地方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和门徒们来到加利利海的东南方啊，一个地方叫迪加伯利。迪加伯利是一个很大的地区啊，是由十个城市组成的，也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主耶稣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啊，遇到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就是一个聋哑人。主耶稣用自己的手去触摸聋哑人，用特别的方式啊与他交流，用手去探他的耳朵，用舌头去探他的舌头，让他明白他将要被得的医治。主耶稣怜悯聋哑人，只讲了几个字，就要让聋哑人的舌头松开，耳朵被解开，得到彻底的医治，马上就可以听见，可以讲话了。那一段话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很显然神的怜悯是会临到每个人。神怜悯神是怜悯人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会满足我们人的需要。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也提醒我们，我们也跟那个人一样，我们常常我们自己是聋子，我们是哑巴，我们听不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不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不清楚他的旨意，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在人面前我们故意装聋作哑不愿意为神做见证不知道如何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自己都需要神来常常来什么开启我们的嘴巴，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语，明白他的旨意，并愿意常常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主耶稣医治了聋哑人以后他嘱咐身边的人不要在那个时候去宣扬刚才发生的事情。请注意，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以后不可以去宣讲，他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不要去宣讲他刚才行的神迹。因为主耶稣做事他的事工一向都是非常有计划有目的。但是那些人做了什么呢？在第七章的地方记载在第七章的三十六节那说，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显然那些人没有遵守 主耶稣的命令。他们宣告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八章第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这里说那时有许多人聚集，那时的意思是在那几天的时间里，在那几天的时间里有好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聚集。我们刚才上面刚提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东南方迪加波利那个地方，几天的时间里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方这很可能不是主耶稣的计划，那是在使那些人不顺从他的命令到处宣扬但是我们知道神会将人不顺服带来的结果变为正面为他所用。另外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有另外一个原因来到了耶稣是第一次，他第一次亲自来到迪加波利这个地方。按道理应该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特别的人一个被众多污鬼附身的人，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记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在格拉森那个地方有一个被众多污鬼附身，被人用铁链锁住，住在坟墓里，常常用石头伤害自己的身体没有人敢接近他，那个人是过着一个悲惨的一个非常凄惨的生活。主耶稣怜悯他，他特意乘船从加利利海的西北方到了格拉森那个地方，将众多的污鬼从那个人身上赶出来，让那个人从那魔鬼的捆绑中得到彻底的释放人生得到了自由，得到新的生命。那个被鬼附之人生命被改变以后，他本来要想跟耶稣在一起，要跟随他，但主耶稣对他有另外的安排。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那个地方记载，耶稣不许对他，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你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二十节，那个人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所以主耶稣没有答应那个被鬼附之人的要求，而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宣扬神的作为。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家乡在哪里？刚才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家乡就是什么？迪加波利所以那个被鬼附人成了耶稣差遣的第一个宣教士被差到自己的家乡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从被鬼附之人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迪加波利，到耶稣自己亲自来到这个地方，中间大概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所以耶稣一来，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有很多人来聚集。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具体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会来聚集。所以在第八节告诉我们，有许多人来聚集没有什么吃的，没有什么吃的。那在这个时候看到眼前的庞大的人群没有吃的，耶稣是怎么有什么怎么反应，怎么打算的？第八章的第一节后半句，耶稣叫门徒来说说什么呢？第二节，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耶稣在这里说，我怜悯这众人。主耶稣是主动的他主动的说他怜悯身边的人他怜悯他们什么？这些人在这里已经三天了，没有什么食物吃了。所以主耶稣了解眼前的人的情况，他们的需要，他体贴他们的需要第三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耶稣告诉门徒们，很多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假如这样打发他们回家，他们会在路上困乏。这个困乏不是我们讲的一般的疲乏，而是身体会累倒或昏倒。庞大人群来到耶稣面前，一定有很多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帮助，也有很多人心里面一定是空虚而迷茫。主耶稣怜悯他们，用神话语来喂养他们，满足他们心里的需要。这些人已经跟随耶稣几天的时间，身体疲惫了，主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他怜悯他们，他要主动来体贴来关心他们身体的需要。所以主耶稣是体贴人的需要，人体的需要，不单单是什么体贴我们肉体的需要，它更重要是什么？ 是体贴人心里的需要，人心里的啊这种灵力的需要。因为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啊用神的话语在喂养他们。他知道这些人心里面饥渴，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满足人心里面的饥渴这种需要。实际上，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人的灵魂，他最关心的是人灵力的需要。啊，有一个例子在啊路啊约翰福音第四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主动的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接触？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外邦的撒玛利亚妇人已经有过五个丈夫，当时正跟另外一个不是丈夫的啊自己丈夫的人住在一起，啊，毫无疑问那个妇人正在什么犯奸淫罪，啊，在罪恶的捆绑里。一般人会对撒玛利亚人会怎么想？怎么看？看他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犯奸淫罪的一个妇人，是不是？已经结婚五次了，又与另外一个人现在住在一起，所以一般人会对他非常的痛恶，非常的唾弃，非常看不起他。但是我们看耶稣，主耶稣他看到什么了？他看到是那个妇人的可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他啊有五次离婚，但是在我们有一点我们很明白，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区，那个时间，只有丈夫才有资格提出与妻子离婚，妻子是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资格和权利提出跟自己的丈夫离婚的。所以想想看，那个妇人实际上是已经被别人抛弃了五次，她的人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非常的可怜啊，非常的凄惨。请注意，我们不是包容那个妇人的罪，我们也不是为她推卸任何责任，因为耶稣跟她对话的时候，她还正在犯奸淫罪啊，在罪的捆绑里面。我们需要明白和思考的是什么？主耶稣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是那个妇人的可怜，他看到是他心里的孤独，心里面的饥渴。那个妇人是到井里面来打水的，那个水井里的水只能够满足暂时满足他身体的饥渴，无法满足他心里面的那种饥渴、空虚和需要。所以主耶稣知道那个妇人需要的是活水，让他喝了以后不会再饥渴的活水。说主耶稣怜悯他，他体贴那个妇人心里面的这种干渴、这种需要，他邀请那个妇人到他那里来寻求那属灵的活水。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满足那个妇人心里的需要。我们需要问一下，你需要什么？我们除了每天的吃喝拉撒以外，还需要什么？很简单，你心里面能够常常感到满足吗？什么才能够让你感到满足？主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需要，他体贴我们的需要。问题是当主的怜悯临到的时候，他愿意体贴我们的时候，我们越不愿意让他来体贴，越不愿意让他来帮助我们。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不单是体贴人心里心灵里的需要，心里的需要，他也体贴人肉体的需要。在几天的时间里，他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等到众人身体饥饿的时候，他要体贴他们肉体的需要，体贴他们身体的需要。所以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不想打发众人饿着肚子回家的时候，那个门徒们怎么反应的？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儿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门徒们回答好像很自然，荒山野岭的哪儿弄到这么多食物叫那么多人吃饱？这是他们潜意识里面第一反应，是不是？他们反应是根本没办法，不可能，不可能。很显然，他们对耶稣以前所做的根本就没有进到他们心里面去，或者他们真是太健忘了。之前耶稣做过什么？耶稣之前行过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行过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男丁那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5-44节那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2节这样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有多少人吃饱？44节，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假如算上妇女儿童至少有1-2万人。那么庞大的人群不仅仅是吃饱了，圣经还告诉我们还剩下了12筐神的供应是丰富有余。从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男丁，到他 自己来到迪加波利这个地方，大概过了多久啊？过了多长时间？啊，知不知道？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过了多久？我们先看一下五饼二鱼，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或者说发生在什么季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这样记载：耶稣吩咐他们，也就是吩咐门徒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哪里？青草地上啊，青草地上，一年里面在什么时候有青草地？春天，对，大概在春天，是不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那个地方也是非常缺少雨水的。那个地方的雨季在哪？也是在冬天啊，基本上在十二月、一月、二月，说跟我们这儿啊西北区有点相似哈、啊。雨季在冬天，说草在什么时候长得最好啊？春天长得最好，对不对？说春天草是绿的，没有雨水的话，到了夏天跟秋天，这个草就慢慢枯干了。这样推算，说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啊？在春天的时候啊。那么耶稣到了迪加波利以后，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六节怎么说的。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六节，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啊。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这里所说的地是什么地啊？是那种硬地、干的地。换句话说是什么？是没有绿色的草的地。啊，所以这一经文提示我们，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大概是秋天的时候，也就是说是啊，从耶稣行五饼二鱼啊，用五饼二鱼啊喂饱了五千男丁，到耶稣来到迪加波利这个时候，大概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啊，对，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哈、啊，所以那个耶稣刚行过什么？几个月以前刚行过一个啊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们早就什么对耶稣所行的忘记了，说他们对耶稣还是不能够完全认识，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相信。我们可能很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几个月以前刚行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神迹，门徒们怎么可能一下就忘记了？遇到的情况跟以前基本上一样的啊，在关键的时候，门徒们怎么对耶稣就一点都没有认识呢？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在很多地方门徒们他常常什么不能明白耶稣，常常不能够完全信靠他啊，对耶稣所行的没有印到他们心里面去。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信了主以后，我们自己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也非常的健忘啊？我们回想一下自己信主的经历，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神迹，那我们能够记到多少呢？好多这样的例子，对，好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很多人一开始都没有啊，读完书以后没有工作，我们在神面前哀求，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工作，是不是？好了，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工作。一开始我们感恩三天，过了以后，慢慢慢慢什么，对神的怜悯和恩典就忘记了。就慢慢淡忘了，慢慢什么？不但慢慢淡忘了，开始抱怨了，是不是？当时是神的旨意让我拿到这个工作的，现在什么？反而不是了，天天抱怨神呐、啊，这个工作为什么这样不好？是不是？我想好多这样的例子。神刚行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刚行过一些神迹，我们没过几天就完全慢慢慢慢慢什么，就抛在脑后了。所以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我们需要思考，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常常是悖逆的，我们心里面会蒙上自由啊，变得麻木，我们的眼睛会被世俗的观念所什么迷惑，变得昏花，变得看不清神的怜悯，神的作为。所以正如那个马可福音第八章啊，后面的经文我们以后会讲到，那个瞎子耶稣啊医治了另外一个瞎子。瞎子第一次被医治以后，自己以为能看得见，但是他看的东西什么模糊不清，需要耶稣的第二次触摸、第二次医治，他才真正的看清楚了。所以同样的，我们自己也需要常常让耶稣来再次来触摸我们，再次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什么能够铭记啊，铭记神的怜悯跟恩典，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啊，愿我们更加愿意亲近他啊，愿意啊更多的信靠他。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显然啊，门徒们心里面还是刚硬啊，悖逆，对主耶稣所行的根本就没有进到心里面去，他们对耶稣啊没有完全的认识，所以在那么，所以他们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喂饱那么多的人呢？那主耶稣对门徒的疑问又是如何回应呢？第五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耶稣没有责怪门徒啊，他只是很简单的问：“带了多少饼？”门徒们带的饼是那种啊扁扁的、硬硬的那种饼，很容易掰开的啊。第六节，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了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啊，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上面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地是那种啊干地、硬地啊，不是草坪。耶稣拿着饼祝谢，他要让众人明白，一切的怜悯和供应都是来自父神啊，一切的能力也都是来自父神。他感谢以后，主耶稣就把饼掰开，又将掰开的饼递给门徒，门徒再将饼摆在众人面前。你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的手里面一直不断的有饼在掰开，一直不断的将饼递给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神的大能在耶稣的身上，在他的手上一直不断的流露出来，神的怜悯和恩典一直不断的透过耶稣基督传递给众人，传递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传递给那些被需要被怜悯的人。第七节，有几条小鱼，耶稣做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除了七个饼以外，门徒身边还有几条小的鱼，主耶稣在父神面前同样是祝谢，吩咐门徒们将鱼摆在众人面前。你同样可以想象，耶稣的手里面一直不断的有鱼出来，而门徒们又将那些鱼在一直不断的摆在众人的面前，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那结果是什么呢？第八节，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众人不仅仅吃了啊，吃到了饼和鱼，并且都吃饱了，还剩下七筐的饼和鱼，神的供应啊，再一次显示是丰丰富富的啊，丰丰有余。有多少人被喂饱呢？第九节，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啊，大概有四千人吃到了饼和鱼。这里说的四千人是指的四千男丁啊，怎么知道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八节那里记载，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什么四千啊，加上妇女和儿童的话，这一次也一定约超过啊一万人，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啊很大的人群。说主耶稣再一次彰显了神的大能，他用七个小小的饼，几条小小的鱼，变成了无数的饼，无数的鱼啊，他所行的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那儿说，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主耶稣自己就是神。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神，他可以创造一切，世上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的啊，也是为他造的。回想一下格罗西书那儿记载的哈，在格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那个地方这样说，爱子啊，就是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使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说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一切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造的，他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神。既然如此啊，他可以为众人创造出任何食物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他选择什么？他选择用现有的食物 用门徒手上的食物啊来什么，来彰显神的大能，来彰显神的作为。想看什么原因？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什么？神让跟随他的人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参与神的事工。他用门徒手上有的东西，让他们一起来参与神奇妙的工作。啊，在门徒看来，几个小小的饼，几条小小的鱼，是很有限的资源，根本微不足道。但是在神看来，不是，他要让门徒们明白，在人看来是有限的，在神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神可以让有限的，啊，用有限的东西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想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神如何来使用我们，啊，神如何来使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我们资源有限，我们能力有限，我们没有恩赐，我们好像是太渺小了。最关键是在哪里啊？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让神来做工，愿不愿意让他来使用，愿不愿意将我们有限的资源和能力摆上，摆在主的面前，让他来动工，让他来使用。假如愿意的话，神就会什么彰显啊他的作为，就会让我们看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遵循他的旨意？愿不愿意被神来使用？所以主耶稣用几个饼啊，几个小小的饼和几条鱼喂饱了庞大人群以后，门徒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想看他们第一次的反应。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男丁以后，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反应的？他们是心里愚顽，不能明白分饼的事儿。啊，这一次如何呢？马可福音第8:14-21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心里面还是顽梗，不能明白，对耶稣还是没有什么，没有认识，没有全面认识。我们很快看一下，但是我们不会讲啊，下次会仔细讲。8:14，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吃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就在他们心里边，刚刚行过了一个什么巨大的神迹，但是门徒们心里面能想到的事情是什么？跟自由跟吃的有关系，是不是？对吃的事情一直放心不下。他们心里面还是什么？还是刚硬啊！对耶稣的教导不能够进到心里面去，对耶稣没有什么，没有完全的认识。所以我们的主不单是体贴啊人的需要，他也愿意满足人的需要。他不单是怜悯人心理和灵力的需要，他看到人身体疲惫的时候，他同样的是啊怜悯他们。他不忍心这些人饿着肚子回家，他用7个饼啊几条鱼彰显了神的大能啊，喂饱了他们。他所做的就是显明他自己就是那位大有能力的救主啊，弥赛亚。那主耶稣打发众人离开以后，自己和门徒们也离开了那个地方啊，迪加波利。10节这样说：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弄他境内。啊，耶稣同门徒上船啊，随即啊，就是马上立刻，众人一离开，主耶稣跟门徒们就马上离开了迪加波利。他们到哪里了呢？10节后半句，他们啊，就是来到大马弄他境内。大马弄他在哪里呢？在加利海的西海岸啊。主耶稣和门徒们乘船从加利海的东南方又到了什么？到了西边。他们在那儿遇到什么事情？好，11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刚到一个新的地方，大马弄他，一些法利赛人马上来了。还记不记得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是一群严格遵守旧约律法和各种规条的虔诚的犹太教徒。在马可福音前面好多地方啊，我们都讲过法利赛人，他们多次来到主耶稣面前挑战。主耶稣称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啊，表里不一。主耶稣曾经用什么？用坟墓来 比喻他们，他们粉饰的坟墓表面看起来挺漂亮，里面是一堆朽骨，比喻他们心里的邪恶诡诈。说这一次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干什么呢？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出来盘问耶稣，盘问什么？这里说得很清楚，想要试探他哈。他们存心不良，他们试探盘问什么？求他，也就是求耶稣，求他干什么呢？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他们承不承认耶稣能行神迹？承认了，对不对？他们承认耶稣可以行神迹，因为之前他们自己亲眼见过，亲眼见过耶稣独自啊行过神迹。在这里说，他们说求耶稣从天上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言下之意，耶稣之前所行的，在他们看来是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哈，在他们看来，耶稣之前行的神迹不是从天上来的，也就不是从神那儿来的，不是从神那儿来的，从哪儿来的？那只能从魔鬼那儿来的，是不是？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那些人说什么？说耶稣赶鬼是什么？靠什么赶鬼？靠鬼王赶鬼，对不对？当然，耶稣在那个地方将他们啊教训的，他们无话可说。说法利赛不认为耶稣行的神迹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们这个否认耶稣的身份啊，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不承认耶稣啊就是那位救主弥赛亚。那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盘问又是什么回应呢？啊，第十二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没有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耶稣在这里深深的叹息，啊，深深的叹息。那么前面一段经文，在第七章的末尾的时候，当耶稣医治聋哑人的时候，他也是望天叹息。在那个时候，他叹息什么？耶稣叹息那个聋哑人的可怜，看到他的心酸，他的无助，对他动了怜悯之心。在这个时候，耶稣啊，对法利赛人叹息什么？他看到他们，他也看到他们可怜，但是他可怜他们心里面的刚硬，他们心里面的顽梗，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信。所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回应是什么？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这个世代在这里的意思包括来盘问法利赛人和一切悖逆不信的人。耶稣在这里说没有神迹给法利赛人和这个悖逆的世代看，他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什么，不会再行神迹了，因为从马可福音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还行了好几个神迹。他在说他不会再写神迹给谁看？给这个悖逆的人看，给那个不相信的人看。假如你悖逆神，心里顽梗的话，对神迹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啊，不会有任何正面的反应。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例外啊，在马可福音这儿没有提到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啊，记载了同样的事情。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四节，一个邪恶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离开他们去了。耶稣称这个时代是个淫乱啊，是个邪恶的时代。他告诉法利赛人，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迹写给那些悖逆不信的人看。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个地方有记载，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写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这里，耶稣两次来称呼包括法利赛人文士在内的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他两次告诉他们，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不会 啊，再有其他的神迹给这些悖逆的人看。那马太福音这儿所说的约拿的啊，约拿的神迹，约拿的故事啊，具体记载在旧约圣经啊，先知书约拿书那个地方。那耶和华神呼召约拿啊，到尼尼微去宣讲悔改的信息。先知啊，约拿一开始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故意乘船躲避神，结果神在海里面掀起大浪，约拿被抛在海里面，神又安排一条大鱼将他吞到鱼的肚腹里去，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享受了三天三夜，之后耶和华让大鱼又将什么？将约拿吐出来，让他去尼尼微城去传递悔改的信息，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里说，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里主耶稣在预言自己，他自己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以后，会在坟墓里面有三天，三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这是他来到世上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信靠的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彻底的释放，可以跟父神和好，有那属天的永生的盼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悖逆不信的法利赛人和这个时代，他不会再行其他的神迹给他们不信的人看，但是他会行一个拯救人类的一个最大的神迹。所以耶稣是虽然说是法利赛人和这个时代悖逆，神还是爱他们，神还是爱每个灵魂，他怜悯每个人，给每一个人包括法利赛人在内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回应的机会，一个回应神怜悯的机会，回应神恩典的机会。问题是面对神的怜悯，人如何回应，如何选择去接受神的怜悯和恩典，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来承认耶稣是自己的救主，还是对神的怜悯麻木不仁，像法利赛人一样。好，耶稣回答了法利赛人以后，第十三节，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耶稣和门徒们就离开他们，也就是离开了法利赛人，又上船往海的另外一边去了。那从后面八章二十六节我们知道，他们耶稣他们乘船又到了加利海的西北角的加百农地加百农那个小地方。耶稣跟门徒们离开了迦加波利以后再没有离开了这个地方，再没有回来说神的怜悯临到了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刚硬，心里面悖逆，自以为是，他们就白白的失去了一次机会失去了一次认罪悔改的机会，失去了一个次领受神怜悯和恩典的机会，是多么的可惜。我们感谢神，他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他体贴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不仅仅是体贴我们的需要，他也愿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他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要，他更重要的是他更关心我们灵里的需要，关心我们心里的需要。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回应他，如何来回应神的怜悯跟恩典，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心里顽梗继续麻木不愿意接受，还是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是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第一次听到耶稣，还说以前听过几次耶稣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你可能想相信，还有很多问题很犹豫，还在等待以后再说。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是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可能会被很多的事物缠身，我们的心会被很多的事情占据，我们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再回应再做决定。也许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也许就是你该回应神怜悯的机会。 想想看你会做什么选择，像法利赛人一样再一次错过。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考？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几天的时间不愿意离开耶稣，在他面前来什么？来领受神的话语，来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满足他们心里的需要，让神的话语来填满他们心里的空虚。那你呢？你自己呢？你愿意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来渴慕他的话语吗？你愿意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常常来亲近他、渴慕他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安静。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作所为。天父，在这个时候求你的灵来鉴察我们。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可能是已经听过福音，但是我们心里面好多不确定，我们不明白，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以后再说。求你的灵在这儿做工，就是能够，假如有这样的人，盼望我们心里面在神面前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真是愿意接受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天父，我们这是已经跟随你的，不管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也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平时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是不是合你的心意？你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了，你怜悯我们，你已经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已经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彻底的救拔出来，让我们得到了自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每天，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资源，我们是用在哪里？请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愿意来到你面前，常常的从心里面渴慕亲近你，渴慕你的话语，因为只有你的话语才能满足我们灵里的需要，才能填满我们心里的空虚，我们的孤独。帮助我们，因为世代邪恶，很多事情会搅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昏花，让我们心里蒙上自由。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等到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亲近你，让我们所做的更加蒙你的悦纳。天父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有没有新的朋友？左手边有没有？要不请我自我介绍一下。那个，我们有麦克风，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姓张，叫 Henry， 就是我爱人姓周，周又廷，叫 Helen。我们第一次来做礼拜，但之前有来过几次，听周五晚上去听一些讲座，很高兴认识各位 ，and 也很希望能接受，成为大家的一员，那个融入这个大家庭，跟被带到神的跟前。
好，欢迎你。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右手边呢？右手边有一位老朋友，九万，要不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很多人不认识你啊。
是看到很多新面孔，也有一些老面孔。 我大概我也忘了几年前，我大概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在这里念那个神学院，然后我2007年到中国去教圣经，我已经去中国9年了，很高兴今天回来这边跟大家问好。
好，欢迎。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有一句话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一家人，我们在这里因着主给我们的新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今天有人委托我，在座当中有一位姐妹委托我念为她宣布一件事情，我现在就照着她这个